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好，我们进入第二段。第二段是在第八到第十四节。第一段我们有一个多马啊，第二段有另外一个问问题的人了啊。这个人呢就是腓力，腓力就问主耶稣，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问这个话，第一个我们会说，这个人太过无知了啊，他怎么能够看见天父呢？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有相当的信心。他的意思是我透过主耶稣基督，我能够看到神的显现，虽然我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其实对他所讲的话当中不是很客气的哈，表示说他不太了解他啊。主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这个认识是这个主观的一个经验的认识哈。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啊。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一直在重复在前面所强调所讲的事情，在前面多次的提到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我所做的事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意思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所成就的一切事情是跟神连贯的，是神透过他来施展出上帝要做的工作。所以道成肉身本身是神透过他的儿子，神来到世界上，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工作带到人的身边，带到人的当中，叫我们知道经历他的同在。你们当信我，住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如果我们大家看的话，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在我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这里面所强调的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跟父神是没有拦阻的，在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里面，在爱的这个沟通当中啊，这里头只要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神已经在正在做事情了。那我们就特别的来看到在这边很重要的教导，看见主耶稣基督，经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经历了主啊。这是主耶稣给腓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就看到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所做的事，在圣经里面，它英文如果你看的话，它把它翻译成 work 或者是 works。我所做的众多的事情，他这个 works 里面呢就包含了神迹，但是不一定是神迹，他在世上所做的一些作为，就是主耶稣的工作。你们看到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我了。你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到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你看到那个残怯的可以起来走路，你看到我所做的神迹，这水变酒，从第一个、第二、第三，一个个的来印证了神与我同在，我是弥赛亚，我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给他们看到说，这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作为。这事，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多次的提到哈。The works 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重要的话。当我们说神迹是可以把它这个神迹源的意思是记号啊，神的记号。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神的记号，神的神迹跟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所做的事情都是他的工作，同样的在主里头要来带出来啊。那底下我们就来到有人说是整个圣经当中最难理解的一句话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这个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个话到底怎么解释呢？这个话怎么解释？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约翰福音从头开始好好的来看一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主耶稣曾经对拿但业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第一章第五十节啊，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意思说，你们将要看一个更大的事，什么事情呢？神的使者要在人子身上能够上去下来，把神的恩典带到人的当中啊。这第一章第五十节里面所讲的，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特别在二十节里面，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就是 主耶稣基督已经说了，神透过他所做的一些伟大的事情，并且还有更大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呢？还要成就。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情？历史历代以来有不同的解释哈。有人就说，你要看更大的事情，不需要看很这个走得很远，你就把约翰福音看完之后，下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哦，这个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可多了啊！不但是在耶路撒冷，后来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啊。主耶稣没到过地极啊，所以你看他建的一个个的这个事工，哎，看起来是头头是道啊。也有不同的解释，从神学观点来看，哦，说这边讲的是称义啊，还有叫人成圣。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圣经，主耶稣基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比我做更，你们信我的人要比做比我更大的事。这个事是什么事情呢？是远超过主耶稣所能够做的事情吗？那个关键在底下这句话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主耶稣要往父那里去，所以他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做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奇事，但是这些神迹奇事没有一件叫人得救的，记得吗？这些伟大的作为，喂饱五千个人，没有一个是叫人得救的。唯一叫人得救的是还没成就，因为这边第一到第十二章讲做完了，现在主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是更大的事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更大的事，就是他要成就的救赎的大恩，要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透过他十字架上受死受害，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叫人能够透过他能够真正跟上帝和好。那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答案在底下，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请记得这一个字啊，我必成就。那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他的意思的话，我必成就跟做动词是同一个字，意思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怎么做得到的呢？你们要奉我的名求，奉我的名求，我就必做。所以主耶稣的意思说，其实做的还是我，但是现在透过你们，透过你们成为我所差派的，去到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去到世界各地，但是真正在做事情的是我来做事情。那你们做什么呢？祷告。那你说这个祷告也太好了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那我很会啊。我在刚刚初信主的时候，牧师就教我说，祷告的时候不可以随便讲话啊，你就讲话讲完了之后，讲了一番祈求，不管求什么都好，你要说奉主耶稣的名，那你奉主耶稣的名就有果效了，因为你是奉耶稣的名求，圣经讲的，他就被成就。啊，后来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圣经里面当他讲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永远不是单单一个名字，他的名字不是因为这个名字好听，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说选名字选名字，选一个好听的名字啊。但是真正的名字在旧约跟新约里面，他跟那一个人的个性，他那一个人的使命，那一个人的托付，那一个人他一生所要做的事情有相关的。你看亚伯拉罕啊，你看这个神所拯救的，所主耶稣所差派的彼得啊，神要他不再是叫西门，要叫彼得磐石，因为在这磐石上主要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给一个名字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所以主耶稣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奉主耶稣的名字来求，就是奉着来拯救世人的这位主的名来求，意思说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使命，按照他的吩咐来向神求。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我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明白了，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我凡事都顺利，这个找工作的时候步步高升，上学的时候每一科都考100分，都是这个意思吗？或者是按照主耶稣的意思的来祈求的话，他的心意是什么呢？答案在前面。前面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个意思我们已经讲过了，是要让世人透过他的死来得以跟上帝和好。所以让人跟上帝和好，这是神差派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一个使命，让世人让万民透过他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求主给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一个吩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吩咐。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道成肉身，他在世界上，但是他在世界上不是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主上帝遵行神的心意，做神要他做的工，也是神在他里头做成神要做的工。现在主耶稣就是成就了救赎之后，他要回到父神那边去，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因此呢，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在这个基督的样式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用个很简单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神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在世界上成就神的工作。活出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对教会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最普遍的形容是基督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意思说一个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么多的执事们代表整个教会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教会的聚合，这个本身里面它就已经彰显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Philip Yancey 写过一本书啊，杨斐利，特别是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有他最近又在翻新了。他特别提到一个 很宝贵的一个重点，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自己的不完整，没有办法完全把神的形象表彰出来。而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当大家能够集合在一块的时候，就能够让神他奇妙的形象，他的样式，让人就能够透过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会跌倒，我们知道的也有限，甚至我们最有把握的事情，到时候我们还要说若是可行的话，很有可能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来彼此的揣摩了解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一起敬拜 一起去宣扬，一起去传讲主的福音，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主的形象就在我们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中古世纪有一个修女叫 Teresa of Avila， 她说上帝没有双手，我是上帝的双手，上帝没有脚，我是上帝的脚，上帝没有声音，我是上帝的声音。你说上帝有声音，但是上帝没有这个口，我就是把声音，把福音，我能够把我透过我的脚和手把基督的恩典带到许多有需要的人当中。教会我们从神那边所受的托付，就是要让人能够跟神和好。我可不可以请大家思想一下，我们过去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用做，一年开一次的布道大会，布道大会来以前大家在一个月前就请人吃饭，拼命请人吃饭吃饭之后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有一个某某哪里来的牧师请来听道来听完道之后他信耶稣举手，好，感谢赞美主，有人信主了明年再来一次这是我们一般的以前的做法。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并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相聚的时候，我们大家自己个别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要成为一个让人能够跟神和好的一个人。所以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这些人来求，就我们身边还有一些人还没信主的话，你要奉主耶稣的名来为他求，成就的不是你自己，是上帝自己。有一个姐妹，她有一次跟我讲说：“哎，我这个不信的丈夫很难，这个很刁难哈，他又不让我来参加这个查经了。”我跟她讲说：“或许你真的就要听他的话，不要来查经，先体贴他，了解他的软弱，先在祷告里面为着他祈求，然后你是不是经常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到他不信你就把他这个臭骂一顿，你这个花岗岩的头脑怎么改都不改，改不成的。他说是就这个意思到每次传福音都是不欢而散。那我说你不如就不要再讲你以前讲的东西你改变一下试试看。这个姐妹感谢主，她很听话就去照做了。结果这个先生做牧道有做了10年在教会里面上牧道班，他甚至是已经可以帮开导别的牧道朋友说这个是这样子解释的。到最后他信靠主耶稣，这时候是主耶稣来感动了他，他完全的投降，他说我现在投票把票投给主耶稣了。这是一个人他经历了主之后所能够看到的。我今天要给大家同时也来看提醒大家说，我们透过基督跟神和好活出基督，叫人与神和好。给大家特别再介绍一下在1956年今天1月10号，65年前的今天，整个世界大版的这个新闻，头条新闻说5名美国宣教士在厄瓜多尔殉道这个故事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穿越荣耀之门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如果你说要介绍一本宣教士的书，我就介绍这一本书，里面你可以体会看到很多神宝贵的恩典。宣教士在1956年1月8号，他们已经多次的跟厄瓜多尔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族群，这族群是次人部落跟外界的人根本不相来往，但他们已经透过很多的方式送礼物多次已经打成关系，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可以一起相见，一起能够交换一些礼品。所以在1956年1月8号那一天，宣教士5位宣教士带着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希望这一次真正能够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土人，所谓的土人就是当地的人，拿起这个刀枪就把他们杀害了，每一个杀死。以后我们才看到，其实宣教士手上有一把枪，而且是发了，是向天发警告。 他们其实可以开枪把每一个人杀死，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走这一条道路。有人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浪费，何等大的牺牲，不可思议的一个损失。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故事，这个事情传到美国回来之后，整个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学校大学里面校园里头都大大一个复兴，被震撼了，说这五个人为主的缘故愿意走上殉道的这个脚步。以后那五个寡妇当中有一位叫 Elizabeth 的就带着她的女儿回到南美洲，跟当地的人交往了两年之后，他就在1958年就带着女儿和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姐姐叫 Rachel Saint， 他们两位就进到杀害他们的至亲的这个部落当中，住在里面，而且感谢主带了整个族群几乎每一位都信了主。1966年有一个这个图画出现，从丛林到柏林，意思说在1966年在柏林德国开整个全世界的福音大会的时候，其中一位讲见证的就是这部落里头的一位曾经杀害过这个叫 Rachel Saint 他的哥哥他的弟弟的一位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那个部落的人来讲信息， Rachel Saint 在那边给他翻译，底下的人每一个人都流着眼泪，不可思议的。还不到十年前听到那五个宣教士被杀，现在全体信主。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边，Rachel Saint 的侄子叫Steven Saint， 以后跟他的母亲又回到他们族群当中。 Steven Saint 从小没有父亲，他大概是个三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那Steven Saint 跟母亲进到这里的时候，谁给他施洗呢？施洗的就是刚刚的其中一位曾经杀害过他的父亲的那个部落的人然后他因为自己在里头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形象，所以后来他认了其中一个杀他的一个部落里面的人成为他的父亲，也就写了这本书叫 End of the Spear， 在2006年出来的，以后也制成了一部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Amazon Prime 可以看免费的，非常精彩，让你看到说神的恩典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改变了人。你知道他那个付出是多大吗？ Steven Saint 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父亲过世的时候母亲怀了八个月的孕，生下一父子之后，书上的形容是这样子说，有一天那个小 baby Matthew 在哭，然后 Stevie 就是这个小男孩就跟他的 baby 的弟弟说，弟弟不要难过，将来在天上我会告诉你哪一个是我们的爸爸。他知道他的弟弟没看过他的爸爸，他说在天上我告诉你哪一个是爸爸。其实你说是个浪费吗？后来有人在其中一位宣教士的日记里面找到1949年他所写的日记，他写了几句宝贵的话，说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给最好的事情，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把上帝赦罪的恩典带到我们周围的人。我很想请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散会的时候可不可以请大家你就打开你的门，虽然今天比较冷打开你的门你就对着前面的你的邻居一个个的指明说，我为这个人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名求主让他能够经历主的得救和赦罪之恩。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做试试看，在你的工作的场合我们的学校，在你的社交的这个社交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的那个 network 来为主来做这个事情。 今年靠着主的恩典，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不一定有船，所以我们同样的要开到水深之处，能够下网打鱼，靠着主的恩典，有更多的人透过你，透过教会能够认识主。教会存在就是要让人借着我们得到耶稣基督赦罪之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工具，使用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努力的靠着你的恩典，让教会再一次的奋发，再一次的勇敢向前，来为主做美好的事，做你所说的更大的事。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